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1月20号呢是美国的总统 Donald Trump 这个宣誓就职的这一天，所以这一天呢我要和大家也要讲讲节目了。 Donald Trump 在这个国会大厦里面这个就职，那天气非常不好啊， Washington DC 据说气温呢是降到这个摄氏的-15°，那就非常非常冷了，并且呢据说会有大风。不过就职的那天的天气非常好，我们看见那个这个蓝天啊，白云，但是气温非常低，所以为了防止这些在室外坐着听总统竞选的人这个受冻啊，所以今天呢是把它移到了这个国会大厦的圆形的那个顶楼下面。美国呢很少的，美国上一次把这个总统就职的仪式搬到这个圆形大厅里面还是1985年，那个时候是 Ronald Reagan 他的第二任期的时候，这么他才搬过一次。那么现在从1985年以来就没有，所以这次呢又搬进来。不过我自己感觉啊，就是从我们这个看电视来看呢，这次感觉更舒服，因为呢大家穿的不要那么厚啊，因为在室外的时候每年都是每4年都是元月份，这个在这个室外，那个室外冷的时候呢，很多人呢都非常的冷。那今天呢，我看见很多人穿得非常漂亮，所以呢，从这个视觉来说，我觉得是比较好的。其实有时候想想，美国呢这个国家传统呢，反正在国会大厦，如果天气好的时候在外面，天气不好的时候在里面，也无伤大雅啊。所以呢，今天这个宣誓就职呢，应该是比较完满的。这个宣誓是下午的12点钟进行的，12点01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这个 John Roberts 啊，他就监督了，然后呢就按着这个圣经啊，这个 Donald Trump 就宣誓，他要维护、保护和这个捍卫这个美国的宪法。那么他宣誓完了以后，就是副总统这个 J.D. Vance 也在几分钟以后就宣誓就职。那么这个基本上就已经完成了这个总统上台的这个过程了。我这个去年跟大家一直说 Donald Trump 要上台，要上台，这个节目呢推来推去往后推，那么就是前2天跟大家讲 Donald Trump 的节目，我还是想他上台以后他会怎么样。那今天呢他终于上台了，所以我今天跟大家讲的内容呢就比较确实的，就不是道听途说了。 Donald Trump 呢这个4年过得不容易啊，应该说他2016年竞选当了美国的总统，到2020年他没有竞选上，并且国会呢发生这个大规模的示威，出现了人员的伤亡的这个事故，所以呢这个有很多人就各个方面的就把这个 Donald Trump 要把他告倒，这个包括地方政府啊，包括这个纽约市的这个曼哈顿的市政府啊，纽约州的州政府啊，那都在告他。另外还有联邦政府啊，说他这个绝密文件泄露啊，带回家了啊，等等这些事情，面临这个几十项这个官司。那他这个人也很凶的，就是在这么整个过程里面他居然没有屈服。我想呢100个人恐怕99个人在这种高压之下基本上就放弃了。估计呢那些搞他的人也是想用这个作为目的，就把他的意志摧垮。那各个方面呢，比方说这个封口费啊，这个事情整个我们自己听起来说呢就觉得有些无稽啊，这个事情。因为呢这一个这样的钱，就即便他给了钱叫你不要说，那个女的为什么要说呢？这个事情呢其实上就是关系到很多的这个具体的利益的关系，到底这件事情有没有发生也不知道，反正现在就是判了他的重罪。但这么多事情他都挺过来了，并且他还面临了2次暗杀的危险呢，都是在2024年啊，有一次呢子弹打偏了，打了他的耳朵啊！第二次呢是那个枪手在高尔夫球场旁边的这个草丛中埋伏，被这个联邦的法制单位把他抓住了。你看他经过了这个暗杀2次，一次判重罪，那么并且呢说他试图推翻2020年的大选结果遭到起诉，他一直不为所动啊！ 他坚持向美国的选民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和治国的理念，居然呢就在11月2号去年这个美国大选中呢再次当选。这个呢是非常奇特的，美国历史上大概这是第二个当了四年然后没有当然后再竞选又当的，这是第二个，上一个还是19世纪的一个总统。那么所以这个就是近代历史20世纪以来21世纪这个也就这么一个人啊，就是能够这样。那么他上台的这个整个过程呢，美国国内这个意见很分歧的，大家知道现在美国基本上是变成两个完全处于极端的不合的这么一个群体啊，一部分的人极为反对 Donald Trump， 一部分人是极为支持 Donald Trump， 这是个国家分裂，没有办法。那么到底 Donald Trump 这个宣誓典礼的时候有谁出席呢？今天出席呢当然就有这个现任的这个 Joe Biden， 他肯定出席了。那么另外呢还有这个去年他击败的这个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就是副总统，现在的副总统 Kamala Harris， 这个贺锦丽他也出席了。另外呢美国的前总统这个 Barack Obama奥巴马出席了，还有 George Bush 这小乔治布什，还有这个美国前总统这个 Bill Clinton， 他们都带着夫人来的。我们看见这个好多的这个副总统都带夫人来，但是这一次呢奥巴马的太太 Michelle 是没有来的。 Michelle 呢我估计是在三四天以前就听说他不来出席，那个媒体呢美国的媒体八卦呀，把这个事情挖得比较透。那我看看呢没多久以前这个美国总统 Jimmy Carter 这个追悼仪式这个 Michelle 也没有出来，所以现在媒体上有一个传说，就是 Michelle Obama 和这个奥巴马总统的大概闹离婚啊。那这个事情呢是我不知道，因为搞不清楚啊，因为看到的消息来源只有一个来源，这没有办法。但是 Michelle 现在基本上是完全退出这种公众的场合，这个也是让大家觉得惊奇。不过奥巴马作为一个退休的总统，他的作用呢也到此为止了啊，这个并不是太重要的。那这一次呢有好多好多个有钱的人出席了啊，其中包括三个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啊，就是特斯拉的董事长啊，也就特斯拉的首席执行官呢 CEO 了 Elon Musk 啊， Elon Musk 是肯定来的。 Elon Musk 拥有两个大的公司，一个就是 Tesla， 另外是美国太空探索公司叫 SpaceX， 他呢这个能力非常强啊。另外一个参加今天的这个总统就职仪式的大老板呢是 Amazon 的首席执行官，就是这个 Jeff Bezos 啊，贝索斯。另外呢就是 Meta 的首席执行官呢，就是我们说 Facebook 的这个公司的老板，这个叫做 Mark Zuckerberg 啊。这个 Zuckerberg 读法不一样，我听有些人读 Zuckerberg， 但是有些人读 Zuckerberg， 其实是 ZU 啊，所以呢可以读成 Zuckerberg， 也可以从 Zuckerberg， 我这个读音按美国人读法呢叫 Zuckerberg， 这个读的比较多。那么这些高管呢都是高科技公司的高管，他们都坐在这个Donald Trump 的家人的后面，也就放在非常显要的位置，所以挺引人注意的。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当然呢我们今天看见呢穿得比较漂亮的还是这个 Donald Trump 的第一夫人这个 Melania Trump 啊，这个穿一身黑颜色的衣服啊，这个并且呢戴一顶这个扁扁的这个黑颜色的帽子啊，这个低调但是非常仪表堂堂的，非常好看。他们其实来得早， Donald Trump 和他的太太这个 Melania 早上十点钟就坐车到白宫，到白宫呢和那个 Joe Biden 见面，叫 Joe Biden 和他的第一夫人这个 Jill 在白宫欢迎他，并且说欢迎回家。那么然后到中午呢他就到华盛顿的这个国会山庄的这个圆形大厅了，这个就宣誓成为美国的第47任的总统了。这个圆形大厅呢没有什么问题，叫 Capitol Rotunda， Rotunda 就圆形大厅， Capitol 呢就是这个我们说国会。但是我看这个网上呢大概用电脑翻译呢有很多译得离谱的错，把 Capitol 变成了这个所谓资金啊， 这个变成资本或者资金，那个 Rotunda 呢就译得乱七八糟，所以我有些时候觉得呢，这个根本不能够太相信这个电脑翻译，有些人用电脑翻译完了根本看都不看就放上来了，这个问题很大。那个今天呢，这个整个这个这个 YouTube 在播送这个现场还是挺养眼的，这人呢一个个都非常的漂亮。那么我们看看那个 Elon Musk 一进这个圆形大厅呢就东张西望，这个人的好奇啊，这个从南非来的一个非常聪明的一个科学家了，也是一个企业的老板，他东张西望。但是呢我觉得哎呀这个人怎么这么乱来呢，哎，没想到快要开始的时候他的神情呢就变得严肃了，全神贯注，还是很喜欢的啊。他当然呢他支持 Donald Trump 去竞选，这是能够成功，他觉得呢这是如获重视了。那么在 Donald Trump 演说以后， Elon Musk 呢就跟其他几个老板一起来聊天，一个呢就是苹果公司就是 Apple 的执行长叫做 Tim Cook，另外呢还有一个奇怪的就是中国的抖音的老板啊， TikTok 的老板 CEO 了，叫周受资。周受资呢是个新加坡人啊，他是帮这个 TikTok 当 CEO， 因为他的英文好啊，并且一副华人的面孔。这个我们看到国会的听证，这周受资呢上来几次都被问得这个满头大汗的。另外还有这个 Google 的执行长这个 Pitcher， 他们也在一起聊天。那么另外还有几个这个身家很厉害的这个美国的政客也都出来，其中有一个就是国务卿啊，国务卿叫做 Marco Rubio， 他今天呢他马上就当这个国务卿了，这个国会已经通过了。那另外呢就是以独立候选人参加过总统竞选的那个 Robert 这个 Kennedy Jr. 就是小罗伯特肯尼迪，肯尼迪是美国的总统，罗伯特肯尼迪是罗伯特肯尼迪的弟弟，罗伯特肯尼迪当过美国司法部的部长，70年代在洛杉矶这个拉选票的时候给一个巴勒斯坦人在那个我们洛杉矶的 Wilshire Boulevard 威尔谢大道当中有原来有个酒店叫做 Ambassador Hotel， 叫做大使酒店，在那里就打死了。所以这个儿子呢是继承了爸爸的这个从政，现在呢这个 Robert Kennedy 呢也出任这个 Donald Trump 的内阁啊，在这里担任职位。那么另外呢有很多这八卦呢就注意到这些人带的夫人了，其中一个就是 Zuckerberg 的他的华裔的太太叫做 Priscilla Chan 啊。那么当然 Priscilla Chan 很低调了，他这个人从来出席这种大的场面他都不会特别高调。另外一个大家比较注意就是那个 Bezos 的未婚妻啊， Bezos 离了婚，那么然后呢带了他的这个未婚妻，这个未婚妻呢叫 Lauren Sanchez， 这个是一个西班牙裔的血统的，就是墨西哥血统的，但是在美国很长的，他是原来是一个电视台的主播，人呢长得非常特别啊，美国人呢就很多人说是个大美人，那按照咱们中国人的观点呢他就不美，因为他嘴巴长得特别大，厚嘴唇很大的嘴巴，那当然大家审美观不一样了。但是他呢一个人穿了一套白颜色的套装，就并且呢穿了一个低开胸的一个这样的连衣裙，站在那一群全部黑色的这些男人当中呢显得很夺目。我们看看川普的太太这个 Melania 都穿一套黑颜色的非常协调，哎，只有这个 Lauren Sanchez 他显得是特别的出挑啊。那么这个就是讲到今天的情况了。今天呢我们要用一点时间和大家讲一讲，就 Donald Trump 他上台以后他到底要做什么事情呢，他呢有几件事情的，他今天的在他这个当了总统宣誓就职以后，他的政府呢就发布了新政府的第一号新闻稿啊，现在我就跟大家解释就是这个新闻稿。这个他基本上呢这个新闻稿的内容都是美国优先啊，不管对外对内都是美国优先，就是美国国家强大是最重要的，其他都是次要的。那么我们就讲讲他这个新闻稿的主要的一些内容吧。他的当然新闻稿的第一个内容就关于边境的安全了，这个 两个礼拜以来，我在讲 Donald Trump 这个就职竞选总统的，我一直都在讲他对这个边界问题是最看重的，因为边界问题被他认为是美国现在最大的问题，大量的非法移民涌进美国，这个对美国不利啊。这个 Joe Biden 当了四年总统，这个就在他的任内，每一年进入美国边境的非法移民都超过200万人。当了四年，我想起码就700-800万人涌到美国来。美国现在总的非法移民的这个人数大概1100万到1200万之间，那在 Joe Biden 任期就进来了700-800万，你想多大的比例啊？所以 Joe Biden 这个他的放松的抓了就放的政策，让美国呢现在多了很大的人口的负担。所以呢 Donald Trump 说一定要赶回去的，所以他今天讲的这个安全法的第一条就关于这个边境的安全。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受之有道节目，听王受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今天的用点时间讲讲这个 Donald Trump 政府的这个新的这个政策，这是1月20号这个 Donald Trump 政府发布的这个新闻的报告。这个新闻的报告呢，第一条就是美国就要大胆行动，保证美国边境的安全，保护美国的社区。那么这个呢，就基本上就结束了Joe Biden抓了就放的政策。他呢，第一个就是在墨西哥建立这个申请中心，就如果你是非法移民，所以有政治危险，要求政治庇护，你在墨西哥申请，申请完了我们就放你进来，申请不行你就回去。就不会放到美国，就抓了放，这是第一条啊。这个就包括了另外一条，他在上一任做了没做完的事情，就给Joe Biden给他停了，就是修建边境墙，因为美国和墨西哥之间有漫长的边境，这里需要做墙，所以我估计呢，他会抓紧时间，在他这个四年任内会把边境墙做好，也就是说，非法移民进入美国要困难很多。另外呢，他要对那个非法越境的人的庇护呢，现在就没有了，因为现在的非法移民走进美国，直接就找边防军，就找这个美国这个 Border Patrol， 就是个边境的巡视员，就说我要政治避难，那就把他扣留起来，然后就把他们放了。现在没有了，现在越境没有庇护，回去，并且呢，这种所有的这种对外国人的审查和筛选呢，他要变得更加严格啊，所以呢，他现在会特别的严格。我们大概大家要进出美国呢，会慢慢感觉到在边境呢，对很多事情会查得比较严一些，就是特别对不是美国公民的，他会查得比较严啊。那么特别呢，就是那个外国人非法进入美国而又有犯罪前科的这种人呢，即便在美国在监狱里面，都要想办法判完以后送回去，这个不能留了。并且现在有很多人呢说他是难民，就是 refugee， 这些难民呢在这里大量的安置这个社区，然后放出去，放到各个小城市，这些小城市呢被迫接受他根本没有办法支持的这些非法移民，他认为这种做法对社区的安全和资源造成严重的这个压力，现在没有了，现在根本不放了。并且呢，因为现在这个边境防护的人员的人手严重不足，他也没有力量。那么他 Donald Trump 就说，他一上台马上就动用这个 National Guard， 也就是我们说的国民警卫队，派这个美国的部队了，就要参加这个国家安全的边境的工作。美国的这个空军、陆军、海军啊，还有这个，当然现在空军变成了天空军了。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叫做 National Guard， 就是国民警卫队。国民警卫队呢，这个是美国的州一级的这个预备役吧，等于是那个美国如果有严重的紧急的情况下，美国就征集这部分人，这部分人叫 National Guard， 它跟军队的编制是一样的。那么现在呢，就边境人数不够了，要调动国民警卫队，我估计明天1月21号恐怕命令就会发到这个部队，这人员呢就派到现场。那么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并且呢，对于这些非常厉害的这种装帮派啊，在非法移民里面，他要进行这个利用外来敌人法，要把它移除。也就是说，这种帮派，如果你搞到美国来，我就基本把你灭了。 并且呢，因为有很多这种非法移民来到美国呢，他会杀害执法人员，就是有边防军抓他们，他们就拿刀啊或者拿枪啊去打执法人员，这个呢就违法了。他说这些人呢，我寻求死刑啊，如果你进了美国打了美国的人，谋杀美国公民，你又是非法移民，我在美国就判你死刑。当然能不能通过不知道，但是这一些就是他一连串他马上要做的事情啊。这是第一点啊，就是关于边境安全，就国家安全了。他要做的第二条呢，就是美国的能源的地位。那个因为在Joe Biden政府呢，为了这个清洁能源呢，对美国的这个能源开采呢加了很多控制，就美国的石油不开采了，美国的天然气不能动了，这种极端主义政策，他说不行，我现在要释放所有美国的能源的潜力，那个要简化许可的流程啊，并且呢要撤销所有的对能源生产使用造成的过度负担的规定，包括这个各种这个所谓的矿物的开采啊，包括石油啊天然气的开采和加工，这都要放松，要让大家能够充分的去利用这个能源去取得自己的胜利，这个我觉得是对的。另外一个呢，就是现在呢有很多联邦的法律呢是规定这个消费者要使用什么东西，比方说你要用的汽车啊啊淋浴的喷头啊马桶啊洗衣机啊灯泡啊洗碗机啊，这些呢他现在规定很多用途，说这种的是环保，那种不环保的不能用。 Donald Trump 就说这个大家自己选择啊，我们不规定，像你到底是买电动车，什么油电混合车 hybrid， 还是用这个纯汽油这个纯电的车，那是你的选择，不是政府的事情。这个呢比较大幅度的恢复到美国的这个市场自由资本主义，也就是让大家自由选择，那个非常重要的。并且呢他对美国现在建设的大型的风力发电他把它停止，他第一个说这个东西不经济，你就是这么大风扇在那里转，能够得到多少电呢，其实很有限的，技术也不成熟，并且他说这种风电的风扇的电厂啊破坏自然景观，没有办法能够为美国的能源消费者提供服务，这些呢现在都停下来了。另外有一点他比较简单的，就是说美国要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就美国不跟大家玩了啊，因为巴黎气候协定对美国的限制太多，那么现在我就推出这个协定。他另外提出一个说美国的所有机构都要采取紧急措施来降低美国的生活成本，这点呢恐怕是很多美国人非常受用的，因为美国的生活成本太高了啊。那么现在呢所有部门要想办法让生活成本降低，就是物价不能够上涨。并且呢他说美国的这个对外的贸易政策就是美国优先政策。那个另外有一点，那第我们想讲的几条了，它另外还有一条呢，就是要这个排干沼泽。什么叫做排干沼泽呢？就是美国的这个联邦政府的改革了。这个我们这个他就认为这个美国联邦的官僚机构太庞大，不为人民服务，所以美国呢要迎来一个黄金时代。他呢首先要冻结所有相关领域以外的官员的招聘，因为美国联邦政府变得越来越大，这个不行啊，我得缩小这个联邦的这个政府机构。那么要想办法结束这些没有做事的人，薪酬又高的这些人，他们的这个对美国政府的压力，这个我就停止招聘，并且有些人呢恐怕就得走人。那么他对 Joe Biden 宣布的很多繁琐的这个官僚扩大的这个规定呢，他宣布废除啊，就停了。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这个 Donald Trump 呢就现在正在准备一系列的这个撤销行政的命令，恐怕美国联邦政府很多部都会给他撤销的。那我前面几天跟大家讲过他要撤销的部，其中农业部教育部恐怕他都会撤销，因为这些部呢没有什么用啊。他在来说他并且呢说美国呢还有一点，就是联邦政府要大家上班，他说这么很奇怪啊，什么你打工不上班呢？有的，美国在华盛顿 DC 的联邦政府只有 6% 的人坐班，这个 94% 的人他不上班， 这个不行了，你拿了钱你说到网上上班，那是因为前四年这个新冠疫情流行的时候大家可以说不上班，但现在有什么道理说你在家里可以办公？不行了，要上班，如果你不上班那就撤职。这个非常非常的厉害啊，这一条提出来，我估计今天晚上 Washington DC 有很多人睡不着觉了，就觉得头疼啊，怎么要我们坐班呢？我们这已经有四年就没有坐过班了，什么现在要坐班呢？这个是当然呢，它有一个最大的一个改革呢，是关于性别的，就是所谓的这个跨性别。他说男人就是男人，女人就是女人，联邦政府的规定只有两种人，就是男人女人啊。那个因为过去的几年里面搞出了很多这个跨性别的，女的变男的，男的变女的，那个那部分人呢在联邦政府里面他就很奇怪，你说你是一个女的但是你其实是个男的，你参加军队那怎么给你安排打仗呢？这些情况呢他就现在没有了，现在这种叫做极端化，他说这是美国社会极端分化的种族和性别的议题，他说这个议题呢要把这种种族和性别融入公共和私人生活的层面的政策要取消，不行了，现在不能闹了。他说从今天开始1月20号美国政府正式的政策只有两种性别，就是男和女的，他呢是否认这个跨性别的存在，你觉得你是女的，我不认为你是女的，我就觉得你是男的，因为有医疗的证明。这个是 Donald Trump 的这个政府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变呢。那么这个呢，就我们今天看的这些消息呢，我估计呢，在美国呢有很多人都预料到了，因为大家知道这个就是一个现实的情况。那么关于这个性别的问题呢，它首先呢就是要这个要废除 Joe Biden 政府的多元平等和包容，就 DEI 这个计划。这个 DEI 计划叫多元化，就是有这个男性女性，有跨性啊，双性，有三性四性，这个都但是没有了，现在只有两性，这个是所以 DEI 我们呢就停止，现在不用了，这个政策没有用。那么根据这个行政命令呢，在美国联邦监狱坐牢的有很多人，那就是因为他说跨了性别，那么就要求呢在监狱里面关到第三类的房间啊，你犯的罪要是男的要是女的，这第三类呢还不知道，你呢属于 DEI 的这个囚犯要特别跟你做，那不知道怎么对待你，那现在就没有了，那这个就是按照性别进行隔离，一检查是男的是女的那就进男监狱女监狱，这个联邦政府再没有了。估计有很多在里面享受这种 DEI 的特殊的监狱的人现在得搬家了，那现在根本不管你了。那么另外呢就是联邦的税收是不用于资助这个性别转换服务，因为在联邦做监狱的囚犯里面很多人呢就说我要变性，那么联邦政府呢就用钱给他做这个性别确认手术去检验你是男的是女的，并且呢有很多囚犯呢就接受了联邦政府资金支持的这个疗法，包括荷尔蒙疗法，就是打大量的激素让你从男的变成女的，这些由政府掏腰包，他说没有了。并且呢从他的讲话开始，我估计这个美国政府呢也不再会承认这个跨性别的这个活动啊，每年都有跨性别的活动游行啊，非常热闹的，那么联邦政府呢是承认的，现在联邦政府不承认，那你们闹你们的事儿，跟联邦政府就没关系。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这个保守派的这个立场，在美国呢我估计起码有一半左右的人是会同意他的立场的，因为美国要是这么搞下去，这个国家搞得有点我们华人讲的什么男不男女不女，这个当然这个问题呢争议很大啊。那 Joe Biden 认为是可以的， Donald Trump 是不可以的，那 Donald Trump 呢赢得了大选，就说明呢支持他说不可以的人要比说可以的人要多，大概就这个道理吧。如果认为这个可以的多的话，那就选这个贺锦丽嘛，你现在选的 Donald Trump 那就是说明了你认为他的政策是对的，所以呢这个是这次的这整个过程。当然呢作为华人来说，更多人更关心的就是他对华的政策。我想呢他对华政策呢税收是肯定加啊， 但是呢，他是一个很现实的商人，就是这个税收加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现在不知道。我们现在知道呢，他恐怕很快就会决定他的有三个针对的国家的税务要改变，第一个就是加拿大，第二个是墨西哥，这两个国家都和美国有漫长的边境的接壤，所以呢，他提出的关税增加呢，加拿大和墨西哥关税是增加25%啊，这个是一个定的。至于中国的关税呢，就不知道了。中国的电动车呢，按照Joe Biden讲都加到100%了，那个 Donald Trump 恐怕再高也有可能。那除了这个以外，中国其他的输入美国的商品，这个关税加到什么地步呢？不知道。有很多人在猜说会对中国所有的入境的货物加到60%，我这个不太清楚啊，因为 Donald Trump 这个人呢，他有很多实用主义的想法，到底他会怎么加法呢？我们还不太清楚啊。今天的节目呢就讲到这里，我们明天再聊，拜拜。